张仪是魏国人，当初曾和苏秦一起师从鬼谷先生学习游说之术，苏秦自认为才学比不上张仪。张仪完成学业后就去游说诸侯，他曾陪楚相喝酒，不久楚相丢失了玉璧，门下的人怀疑张仪，说张仪贫穷没有德性，一定是他偷了相国的玉璧。大家一起抓住张仪，打了他几百板子，他不承认，只好放了他。他的妻子说，哎，你要是不读书游说，怎么会受到这样的侮辱呢？张仪对妻子说，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。妻子笑着说，舌头还在。张仪说，这就够了。苏秦已经说服赵王而得以与各国结缔合纵联盟，但他担心秦国攻打诸侯，破坏盟约之后导致失败，想到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派到秦国去，于是派人暗中引导张仪说，你当初和苏秦交好，现在苏秦已经当权，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以求实现你的志向呢？张仪于是前往赵国，递上名帖求见苏秦。苏秦却告诫门下的人不给他通报，又让他好几天不能离开。后来接见他时，让他坐在堂下，赐给他仆妾吃的食物，还多次责备他说，凭你的才能竟然让自己困窘羞辱到这种地步，我难道不能说话让你富贵吗？只是你不值得收留罢了。说完就打发他走了。张仪这次来，自以为和苏秦是老朋友，能求得好处，反而受到侮辱，非常愤怒，想到诸侯中没有值得侍奉的，只有秦国能让赵国吃苦，于是就到秦国去了。苏秦随后告诉他的门客说，张仪是天下贤士，我恐怕比不上他，现在我侥幸先被任用，而能掌握秦国权柄的只有张仪才行，但他贫穷没有机会进用，我担心他贪图小利而不再进去，所以召他来羞辱他，以激发他的意志，你替我暗中帮助他。于是苏秦禀报赵王，拨出金币车马，派人暗中跟随张仪，和他住同一旅社，逐渐接近他，供给他车马金钱，凡是张仪需要的都拿来给他，却不告诉他实情。张仪于是得以见到秦惠王，惠王任用他为客卿，和他一起谋划攻打诸侯。苏秦的门客这才告辞离去。张仪说，靠您我才得以显贵，正要报答您的恩德，为什么离开呢？门客说，我并不了解您，了解您的是苏先生。苏先生担心秦国攻打赵国，破坏合纵联盟，认为除了您没有人能掌握秦国权柄，所以激怒您，让我暗中供给您钱财，这都是苏先生的计谋。现在您已被任用，请让我回去报告。张仪说，哎，这些都在我的计谋之中，而我却没有领悟，我比不上苏先生是明摆着的，我又刚刚被任用，怎么能谋划攻打赵国呢？替我感谢苏先生，苏先生在的时候我怎敢说什么，况且苏先生还在，我难道能和他作对吗？张仪担任秦相后，写了一封檄文警告楚相说，当初我陪你喝酒，并没有偷你的玉璧，你却鞭打我，你好好守护你的国家，我回头就要偷你的城池。居国和蜀国互相攻打，各自来向秦国告急。秦惠王想出兵攻打蜀国，认为道路险峻狭窄，难以到达，而韩国又来侵犯秦国，秦惠王想先攻打韩国再攻打蜀国恐怕不利，想先攻打蜀国又怕韩国趁秦国疲惫时袭击，犹豫不决。司马错和张仪在惠王面前争论，司马错主张攻打蜀国，张仪说不如攻打韩国。惠王说，请说说你们的理由。张仪说，亲近魏国，善待楚国，出兵三川，堵塞石谷的隘口，挡住屯留的道路，让魏国断绝南阳，楚国兵临南郑，秦国攻打新城、宜阳，逼近东周和西周的城郊，声讨周王的罪行，侵占楚国、魏国的土地。周王自己知道无法挽救，一定会献出九鼎宝器。我们具有九鼎，掌握地图户籍，挟持天子来号令天下，天下没有谁敢不听从，这是帝王之业。如今蜀国是西方偏僻的国家，和戎狄同类，劳师动众不足以成就威名，得到他的土地不足以获得利益。我听说争名的人要到朝廷，争利的人要到市场，如今三川周氏就是天下的朝廷和市场，大王不去争夺，反而去争夺戎狄之地，这离帝王之业太远了。司马错说，不对，我听说想要国家富足的人务必扩大土地， 想要军队强大的人务必使人民富足，想要称王的人务必广施恩德，这三样条件具备了，王业自然随之而来。如今大王土地狭小，人民贫困，所以我希望先从容易的事情做起。蜀国是西方偏僻的国家，却是戎狄的首领，有夏桀、商纣那样的祸乱，用秦国的军队去攻打他，好比让豺狼去追赶羊群，得到他的土地足以扩大疆域，夺取他的财富足以使人民富足，整顿军队不伤害民众，而他们就已经降服了。攻占一个国家而天下人不认为我们残暴，获取西部的全部利益而天下人不认为我们贪婪，这样我们一举就能获得名声和实力，而且还有制止暴乱的名声。如今攻打韩国，劫持天子是恶名，而且未必有利，又背负不义的名声去攻打天下人不愿意攻打的对象，这是危险的。请让我说明原因。周王是天下共主，齐国是韩国的盟国，周王自己知道会失去九鼎，韩国自己知道会失去三川，两国一定会合力谋划，依靠齐国、赵国，并向楚国、魏国求援，把九鼎送给楚国，把土地送给魏国，大王无法阻止，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，不如攻打蜀国来得稳妥。惠王说：好，我听从你的意见。最终出兵攻打蜀国，当年十月攻占了蜀国，于是平定了蜀国，把蜀王贬为侯，派陈庄担任蜀相。蜀国归附秦国后，秦国因此更加强大富足，轻视诸侯。秦惠王十年，派公子华和张仪围攻濮阳，降服了他。张仪趁机建议秦王把濮阳归还魏国，并派公子纣到魏国做人质。张仪于是游说魏王说，秦王对待魏国非常优厚，魏国不能没有礼数。魏国于是献出上郡、少梁向秦惠王道歉。惠王于是任命张仪为相，改少梁名为夏阳。张仪担任秦相四年，拥立惠王为王。过了一年，张仪担任秦将，攻取了陕地，修筑了上郡的关塞。此后两年，张仪被派去和齐国、楚国的相国在聂桑会盟。从东方回国后，被免去秦相职务，改任魏相，目的是为了让魏国先侍奉秦国，让诸侯效仿。魏王不肯听从张仪，秦王发怒，攻取了魏国的曲沃、平州，又暗中更加优厚地对待张仪。张仪感到惭愧，无法回报，在魏国留了四年。魏襄王去世，哀王即位，张仪又游说哀王，哀王不听，于是张仪暗中让秦国攻打魏国，魏国和秦国交战，战败。第二年，齐国又在关津打败了魏国，秦国又想攻打魏国，先打败了韩国的申差军，斩首八万，诸侯震惊恐惧。张仪又游说魏王说，魏国土地不到千里，士兵不超过三十万，地势四面平坦，诸侯从四面八方像浮条一样汇聚，没有名山大川的阻隔。从郑国到梁国200多里，车马奔驰，行人奔走，不用费力就能到达。梁国南面和楚国接壤，西面和韩国接壤，北面和赵国接壤，东面和齐国接壤，士兵戍守四方，守卫廷帐的不少于10万。梁国的地势本来就是战场，梁国南面和楚国交好而不和齐国交好，那么齐国就会攻打他的东面，东面和齐国交好而不和赵国交好，那么赵国就会攻打他的北面，不和韩国联合，那么韩国就会攻打他的西面，不亲近楚国，那么楚国就会攻打他的南面，这就是所谓的四分五裂的形势。再说那些主张合纵的人，是要使国家安定，君主尊贵，军队强大，名声显赫。如今合纵的人把天下统一起来，结为兄弟，在环水之上杀白马盟誓，以表示坚固。然而即使是同一父母的亲兄弟，还有争夺钱财的，何况想依靠欺诈虚伪反复无常的苏秦留下的计谋，其不能成功是明摆着的。大王不侍奉秦国，秦国出兵攻打河外，占据卷眼酸枣，劫持魏国，夺取阳境，那么赵国就不能南下，赵国不能南下，梁国就不能北上，梁国不能北上，那么合纵的通道就断绝了。合纵通道断绝，那么大王的国家想不危险也不可能了。秦国折服韩国来攻打梁国，韩国害怕秦国，秦韩联合，梁国的灭亡可以立刻等到。这就是我为大王担忧的原因。 为大王考虑，不如侍奉秦国。侍奉秦国，那么楚国、韩国一定不敢轻举妄动。没有楚国、韩国的祸患，那么大王就可以高枕无忧，国家一定没有忧患了。再说，秦国想要削弱的国家，没有比得上楚国的，而能够削弱楚国的，没有比得上梁国的。楚国虽然有富足强大的名声，但实际上空虚。他的士兵虽然多，但容易逃跑败退，不能坚持作战。出动梁国的全部军队向南攻打楚国，一定能取胜。割取楚国的土地来增强梁国，损害楚国来取悦秦国，转嫁祸患安定国家，这是好事。大王不听从我，秦国出动甲士向东攻打，即使想侍奉秦国也不可能了。再说那些主张合纵的人，大多夸夸其谈而少有可信，游说一个诸侯就能得到封侯，所以天下的游说之事没有不日夜扼腕瞪眼切齿地谈论合纵的好处，以游说人主。人主赞赏他们的口才，而被他们的说法牵制，怎么能不迷惑呢？我听说积累羽毛可以压沉船只，轻的东西多了可以折断车轴，众人的言论可以融化金属，积累的毁谤可以销毁骨头，所以希望大王慎重地审定计议，并且请让我辞职离开魏国。魏哀王于是背弃了合纵盟约，通过张仪向秦国求和。张仪回到秦国，重新担任秦相。三年后，魏国又背叛秦国，加入合纵。秦国攻打魏国，夺取了曲沃。第二年，魏国又侍奉秦国。秦国想攻打齐国，齐国和楚国合纵相亲，于是张仪前往楚国担任相国。楚怀王听说张仪来了，腾出上等馆舍，并亲自安排他住宿，说这里是偏僻鄙陋的国家，你有什么指教呢？张仪游说楚王说，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我，关闭边塞，断绝和齐国的盟约，我请求献上商于之地600里，让秦国的女子成为大王的侍妾，秦楚两国互相嫁女娶妇，永远成为兄弟之国。这样北面削弱齐国，西面增强秦国，没有比这更有利的计策了。楚王非常高兴地答应了，群臣都来祝贺，只有陈轸表示哀悼。楚王生气地说，我不出动军队就得到600里土地，群臣都祝贺，只有你哀悼，为什么？陈轸回答说，不是这样，依我看，商于之地不可能得到，而齐国和秦国将会联合，齐秦联合，祸患一定会来了。楚王说，有什么说法吗？陈轸回答说，秦国之所以重视楚国，是因为有齐国。如今关闭边塞，断绝和齐国的盟约，那么楚国就孤立了。秦国怎么会贪图一个孤立的国家，而给他商于之地600里呢？张仪回到秦国，一定会背弃大王，这样北面断绝了齐国的骄傲，西面从秦国招来祸患，两国的军队一定会同时到来。好好为大王考虑，不如暗中联合，而表面上和齐国断绝关系，派人跟随张仪。如果给了我们土地，再和齐国断绝也不晚。如果不给我们土地，暗中联合齐国也是计策。楚王说，希望陈先生闭嘴不要再说了，等着我得到土地。于是把相印交给张仪，重重地贿赂他。随后就关闭边塞，断绝了和齐国的盟约，派一位将军跟随张仪。张仪回到秦国，假装没有拉住车绳，从车上摔下来，三个月没有上朝。楚王听说后，张仪是因为我和齐国绝交还不够彻底吗？于是派勇士到宋国，借用宋国的符节北上齐国辱骂齐王。齐王大怒，折断符节而投靠秦国。秦齐两国结交后，张仪才上朝，对楚国使者说，我有封地600里，愿意献给大王。楚国使者说，我奉大王之命接受商于之地600里，没听说600里。回去报告楚王，楚王大怒，发兵攻打秦国。陈轸说，我可以开口说话吗？攻打秦国不如割地反送给秦国，与秦国联合攻打齐国，这样我们割地给秦国，从齐国得到补偿，大王的国家还可以保全。楚王不听，最终发兵派将军屈盖攻打秦国。秦齐联合攻打楚国，斩首80,000，杀死屈盖，于是夺取了丹阳、汉中之地。楚国又增兵袭击秦国，到蓝田大战，楚军大败，于是楚国割让20%与秦国讲和。秦国要挟楚国，想得到黔中之地， 想用五关之外的土地交换。楚王说不愿交换土地，希望得到张仪而献出黔中之地。秦王想派张仪去，但嘴上不忍说。张仪于是请求前往。惠王说那楚王恨你背弃商于之地的承诺，会对你下毒手。张仪说秦强楚弱，我和晋上关系好，晋上侍奉楚夫人郑袖，郑袖的话楚王都听，而且我奉大王之命出使楚国，楚国怎敢杀我？假如杀我而让秦得到黔中之地，这是我的最高愿望。于是出使楚国，楚怀王等张仪一到就把他囚禁起来，要杀他。晋上对郑袖说你知道你将被大王轻视吗？郑袖说为什么？晋上说秦王非常宠爱张仪，不想让他出来，现在要用上庸之地六县贿赂楚国，把美女嫁给楚王，用宫中善歌的人做陪嫁。楚王看重土地，尊重秦国，秦女必然显贵，而夫人将被排斥，不如替张仪说情，放他出来。于是郑袖日夜对怀王说人臣各为其主，现在土地还没给秦国，秦国派张仪来是极其尊重大王，大王没有礼遇反而杀张仪，秦国必然大怒攻打楚国，我请求让我们母子都迁到江南，不要被秦国像鱼肉一样宰割。怀王后悔，赦免了张仪，像以前一样厚待他。张仪出来后还没离开，听说苏秦死了，于是劝说楚王，秦国占有天下一半的土地，兵力足以抵挡四国，据守险要，待河为固，四面要塞坚固，有虎贲之士100多万，战车千辆，战马万匹，积粮如山，法令严明，士卒不怕艰难，乐于赴死，君主英明严厉，将领智慧勇武，即使不出兵，席卷长山之险，必然折断天下的脊梁，天下后归顺的会先灭亡，而且搞合纵的人无异于驱赶羊群攻击猛虎，虎和羊不匹配是明显的，现在大王不与猛虎为伍，而与羊群为伴，我私下认为大王的计策错了。天下的强国不是秦就是楚，不是楚就是秦，两国相争势不两立，大王不与秦联合，秦出兵占据宜阳，韩国上党之地不通，出兵河东夺取成皋，韩国必然称臣，梁国就会随风而动，秦攻打楚西边，韩梁攻打北边，国家怎能不危险？而且合纵的人聚集一群弱国攻打最强的国家，不估量敌人而轻易开战，国家贫穷却屡次用兵，这是危亡的做法。我听说兵力不如对方就不要挑战，粮食不如对方就不要持久，合纵的人花言巧语，抬高君主的气节，只说好处不说害处，一旦秦祸降临就来不及了，所以希望大王仔细考虑。秦西有80用大船运粮，从汶山出发，顺江而下到楚地3000多里，两船并连载兵，一船载50人和3个月粮食，顺水而下，一天行300多里，里程虽多但不费牛马之力，不到10天就到汉关。汉关受惊，那么从边境以东都守城，黔中乌郡就不是大王所有了，秦出兵五关向南进攻，那么北地就被切断，秦兵攻楚危难在3个月内，而楚等待诸侯救援在半年之后，这形势来不及，弱国的救援忘了强秦的祸患，这是我为大王担忧的。大王曾与吴人作战，5战3胜，但士卒死光了，偏守新城，百姓困苦，我听说攻大容易危险，百姓疲惫会怨恨君主，守着容易危险之功而违逆强秦之心，我私下为大王感到危险。而且秦之所以15年不出兵函谷关攻打齐赵，是因为暗中谋划，有吞并天下之心，楚曾与秦交战，在汉中作战，楚人没赢，列侯直归死者70多人，于是失去汉中，楚王大怒，发兵袭击秦，在蓝田作战，这就是所谓两虎相斗，秦楚互相消耗，而韩魏以完整力量在后面控制，没有比这更危险的计策了，希望大王仔细考虑。秦出兵攻打魏阳晋，必然卡住天下要害，大王全力出兵攻宋，不到几个月就可攻下宋国，攻下宋国后东晋，那么4上12诸侯都归大王所有，天下靠姓曰合纵相亲的是苏秦，他被封为武安君任燕相， 就暗中与燕王谋划攻破齐国分齐地，于是假装有罪逃到齐国，齐王接纳并认他为相。过了两年被发觉，齐王大怒，在街市车裂苏秦。一个欺诈虚伪的苏秦想经营天下，统一诸侯，其不可能成功是明显的。现在秦与楚接壤，本来就是形式上的亲国。大王真能听我，我请让秦太子到楚做人质，楚太子到秦做人质，请把秦女作为大王的侍妾，献出万户之都作为汤沐邑，长久为兄弟之国，终身不互相攻伐。我认为没有比这更有力的计策了。于是楚王已得到张仪，又舍不得出黔中之地给秦，想答应张仪。屈原说，前次大王被张仪欺骗，张仪来，我以为大王会烹杀他，现在不忍杀他，又听他的邪说，不行。怀王说，答应张仪而得到黔中是大利，后来背弃不行，所以最终答应张仪与秦亲善。张仪离开楚国，于是到韩国劝韩王说，韩国地势险恶，多山，五谷所生不是豆就是麦，百姓吃的多是豆饭或羹，一年没收成，百姓连糟糠都吃不饱，土地不过900里，没有两年的粮食，估计大王的士卒全部不过30万，而秦杂兵在其中，除去守边关要塞的，现役兵不过20万而已。秦有甲兵100多万，战车千辆，战马万匹，虎贲之士赤脚露头，戴头盔，持戟冲锋的数不胜数。秦马优良，骑兵众多，马前蹄探后蹄，腾空三巡的不可胜数。山东六国的士卒披甲戴盔会战，秦人脱甲赤膊冲向敌人，左手提人头，右手携俘虏。秦族与山东之族好比孟奔与懦夫，用重力相压好比乌霍与婴儿。用孟奔乌霍那样的士族攻打不服从的弱国，无异于把千军之众压在鸟蛋上，必然没有幸存的。群臣诸侯不估量土地之少，而听信合纵者的甜言蜜语，结党互相掩饰，都奋起说听我的计策可以称霸天下，不顾国家长远利益而听信一时之说，误导君主，没有比这更过分的。大王不是奉秦，秦出兵占据宜阳，切断韩的上党，东取成皋、荥阳，那么鸿台之功、桑林之愿就不是大王所有了。堵塞成皋，切断上党，那么大王的国家就分裂了。先是奉秦就安全，不是奉秦就危险。制造祸端而求福报，计谋浅薄而结怨深，违逆其而顺从楚，即使想不灭亡也不可能。所以为大王考虑，不如是奉秦。秦所希望的莫过于削弱楚，而能削弱楚的莫过于韩。不是因为韩比楚强，而是地势如此。现在大王向西势，奉秦攻打楚，秦王必然高兴。攻打楚以获取其地，转祸为福取悦秦，没有比这更有利的计策了。韩王听从了张仪的计策。张仪回去报告，秦惠王封给张仪五个城邑，号称五姓君。派张仪东去劝齐闵王说，天下强国没有超过齐的，大臣父兄众多，富足安乐。然而为大王谋划的都是只顾一时之说，不顾百世之利。合纵的人游说大王，必然说齐西有强赵，南有韩与梁。齐是背海之国，地广民众，兵强势勇，即使有100个秦也奈何不了齐。大王认为这话好，不考虑实际。合纵的人结党营私，没有不认为合纵可行的。我听说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，但国家随之危亡，虽有战胜之名，却有亡国之实。齐大而鲁小，现在秦与齐好比齐与鲁。秦赵在河漳之上交战，两次赵都胜秦，在樊吴之下交战，两次又胜秦。四战之后，赵死兵数十万，邯郸仅存，虽有战胜之名，而国家已破。秦强而赵弱，现在秦楚嫁女娶妇，成为兄弟之国。韩陷宜阳，梁陷河外，赵道渑池朝见，割河间是奉秦。大王不是奉秦，秦驱使韩梁攻齐南地，全部赵兵渡过清河，直指博关、临淄、即墨，就不是大王所有了。国家一旦被攻，即使想是奉秦也不可能了，所以希望大王仔细考虑。齐王说，齐偏僻落后，隐居东海之上， 没听说过国家长远利益。于是答应了张仪。张仪离开，西去劝赵王说，必秦王派使臣向大王献计。大王率领天下抗拒秦，秦兵不敢出函谷关15年。大王的威势行于山东，必亦恐惧屈服，修缮铠甲，磨砺兵器，整顿车骑，练习骑射，努力种田积粮，守卫四境之内，忧愁居住，小心谨慎，不敢轻举妄动，只恐大王有意责备。现在靠大王之力，秦攻下巴蜀，吞并汉中，包围两州，迁走九鼎，守住白马津。秦虽然偏僻遥远，但心中愤怒已很久了。现在秦有破甲若兵，驻军渑池，愿渡过黄河，越过漳水，占据番吴，会战邯郸城下，愿以甲子日决战，仿效武王伐纣之事，特派使臣先告知左右。大王所信赖的合纵靠的是苏秦。苏秦迷惑诸侯，以士为非，以非为士，想颠覆齐国，而自己最终被车裂于世。天下不可统一是明显的。现在楚与秦成为兄弟之国，而韩梁称为东藩之臣，齐陷于炎之地，这切断了赵的右臂。断了右臂而与人争斗，失去党羽而孤立，想求不危险，怎么可能？如今秦国派出三路大军，一路封锁五道，通知齐国出兵渡过清河，驻扎在邯郸以东，一路驻扎成皋，驱使韩国、魏国的军队进驻河外，一路驻扎渑池，四国约定联合进攻赵国，赵国一旦被攻破，必定被瓜分土地。因此我不敢隐瞒实情，先向您禀报。我私下为大王考虑，不如与秦王在渑池会面，当面缔结盟约，请求停止军事行动，希望大王尽快决定。赵王说，先王在世时，奉阳君独揽大权，蒙蔽欺骗先王，独断专行，我跟随师父学习，不参与国家决策。先王去世时，我年纪尚小，刚刚继承王位，心中本就怀疑，认为合纵对抗秦国并非国家的长远利益。我正打算改变心意，割地弥补过失，来侍奉秦国。正要准备车马出发时，恰好听到使者的高明指示。赵王答应了张仪，张仪便离开了。张仪北上到达燕国，游说燕昭王说，大王最亲近的莫过于赵国。当年赵襄子曾将姐姐嫁给代王为妻，想要吞并代国，约定与代王在勾注关会面。他命工匠制作金斗，加长斗柄，使其能用来击杀人。与代王饮酒时，暗中吩咐厨子，等酒兴正浓时，送上热羹，趁机翻转金斗击杀他。于是酒酣耳热之际，送上热羹，厨子递上金斗，趁机翻转击打代王，将他杀死，代王的脑浆流了一地。代王的姐姐听说后，摩肩发簪自刺而死，所以至今有座摩肩山。代王的死，天下无人不知。赵王凶狠暴力，六亲不认，大王看得分明，难道认为赵王值得亲近吗？赵国曾发兵攻打燕国，两次围困燕都并劫持大王，大王割让十座城池才得以和解。如今赵王已前往渑池朝拜秦王，献上河间之地侍奉秦国。如果大王不侍奉秦国，秦国出兵云中、九原，驱使赵国进攻燕国，那么易水、长城就不再属于大王了。况且如今赵国对秦国而言如同郡县，不敢轻易出兵攻伐。如果大王侍奉秦国，秦王必定高兴，赵国不敢轻举妄动，这样燕国稀有强秦之源，南无齐赵祸患，希望大王仔细考虑。燕王说，我身处蛮夷之地，虽为男子，却如同婴儿，言论不足以采纳正确计策。如今有幸得到贵客指教，我愿向西侍奉秦国，献上衡山脚下的五座城池。燕王听从了张仪。张仪回国报告，还没到咸阳，秦惠王就去世了，秦武王即位。武王做太子时就不喜欢张仪，即位后大臣们纷纷诋毁张仪，说此人无信义，反复出卖国家以求得宠，如果秦国再任用他，恐怕会被天下人耻笑。诸侯听说张仪与武王有嫌隙，都背叛连横，重新合纵。秦武王元年，大臣们日夜不停地诋毁张仪，齐国又派来使者责备。张仪害怕被杀，于是对秦武王说，我有个余计，愿献给您。武王问，什么计策？张仪回答，为秦国考虑， 东方发生大变故，大王才能多割取土地。如今听说齐王非常憎恨我，我在哪里，齐国必定出兵攻打哪里。所以我请求让我这不成器的身躯前往魏国，齐国必定出兵攻打魏国。齐魏军队在城下交战无法脱身，大王趁机攻打韩国，进入三川，出兵函谷关而不进攻，兵临周都，周天子必定献出祭器，挟持天子，掌握地图户籍，这是帝王之业啊。秦王认为有理，便备好30辆兵车，送张仪去魏国。齐国果然出兵攻打魏国，魏哀王很害怕。张仪说，大王不必担忧，我让齐国撤兵。于是派门客冯喜前往楚国，借楚国使者的身份去齐国，对齐王说，大王非常憎恨张仪，虽然如此，大王这样做反而让张仪在秦国更受信任了。齐王问，我憎恨张仪，他在哪里我就出兵攻打哪里，怎么反而让他受信任？冯喜回答，这正是大王信任张仪的做法。张仪离开秦国时，本就与秦王约定，为大王考虑，东方发生大变故，大王才能多割取土地。如今齐王非常憎恨我，我在哪里，齐国必定出兵攻打哪里。所以我请求前往魏国，齐国必定出兵攻打魏国。齐魏军队在城下交战无法脱身，大王趁机攻打韩国，进入三川，出兵函谷关而不进攻，兵临周都，周天子必定献出祭器，挟持天子，掌握地图户籍，这是帝王之业。秦王认为有理，所以备好30辆兵车送他去魏国。如今张仪到了魏国，大王果然出兵攻打，这是大王对内劳民伤财，对外攻打盟国，增加邻国仇敌而自招祸患，反而让张仪在秦王面前更受信任。这就是我所说的信任张仪。齐王说，好。于是下令撤兵。张仪担任魏相一年，在魏国去世。陈轸是游说之士，与张仪一同侍奉秦惠王，都受重用，互相争宠。张仪在秦王面前诋毁陈轸说，陈轸携带重礼，频繁往来于秦楚之间，本应为国家结交。如今楚国对秦国并不友好，却对陈轸很好，这是因为陈轸为自己打算的多，而为大王考虑的少。而且陈轸想离开秦国去楚国，大王为何不听从呢？秦王对陈轸说，我听说你想离开秦国去楚国，有这回事吗？陈轸回答，有。秦王说，张仪的话果然是真的。陈轸说，不仅张仪知道，路上的行人也都知道。从前伍子胥忠于君主，天下君主都争着要他做臣子。曾参孝顺父母，天下父母都希望他做儿子。所以卖仆妾不出巷子就能卖掉的是好仆妾，被休的妻子能嫁到同乡的是好妻子。如果我不忠于君主，楚国又怎么会认为我忠诚呢？忠诚尚且被抛弃，我不去楚国又能去哪里呢？秦王认为他说的有理，于是善待他。陈轸在秦国待了一年，秦惠王最终任命张仪为相，陈轸便投奔楚国。楚国没有重用他，派他出使秦国。经过魏国时，他想见西首，西首推辞不见。陈轸说，我有事而来，您不见我，我就要走了，不能等到改日。西首接见了他。陈轸问，您为什么喜欢喝酒？西首说，无事可做。陈轸说，我让您多做事如何？西首问，怎么做？陈轸说，田须邀约诸侯合纵，楚王怀疑他，并不信任。您对楚王说，我与燕王、赵王有旧交，他们多次派人来说，没事为何不来相见？希望您允许我去拜见。楚王即使答应您，您也不要多要车辆，只用30辆车，陈列在庭院中，公开说要去燕国、赵国。燕国、赵国的宾客听说后，飞车报告各自君主，派人迎接西首。楚王听说后大怒，说，田须与我约定，而西首却去燕国、赵国，这是欺骗我。于是生气，不再理会合纵之事。齐国听说西首北上，派人把国事委托给他。西首于是出发，燕、赵、齐三国的相事都取决于西首。陈轸于是到达秦国。韩国、魏国互相攻打，一年未能和解。秦惠王想救援，询问左右大臣。有的说救援有利，有的说不救有利， 惠王无法决断。陈轸恰好到达秦国，惠王问：你离开我去楚国，还想念我吗？陈轸回答：大王听说过越人庄戏吗？惠王说：没听说过。陈轸说：越人庄戏在楚国担任执圭，不久生病了。楚王问：庄戏本是越国乡野之人，如今在楚国做官富贵了，还想念越国吗？侍从回答：人思念故土，往往在生病时。他若思念越国，就会说越语，不思念就会说楚语。派人去听，他仍然说越语。如今我虽被抛弃到楚国，难道能不说秦语吗？惠王说：好。如今韩魏相攻，一年未解，有人说就有利，有人说不就有利，我无法决断，希望你在为你的君主谋划之余，也为我谋划一下。陈轸回答：大王可曾听说过卞庄子刺虎的故事？卞庄子想刺杀老虎，旅馆的小童劝阻说，两只老虎正在吃牛，吃出滋味必定会争夺，争夺就会打斗，打斗后大的受伤，小的死亡，到时再刺杀受伤的，一举就能得到两只老虎。卞庄子认为有理，站着等待。不久，两只老虎果然打斗，大的受伤，小的死亡。卞庄子刺杀了受伤的老虎，果然一举得到两只老虎。如今韩魏相攻，一年未解，必定是大国受伤，小国灭亡，到时再攻打受伤的，一举必得双利。这与卞庄子刺虎是同样的道理。我的君主与大王相比，又有什么不同呢？惠王说：好。最终没有救援，结果大国果然受伤，小国灭亡，秦国出兵攻打，大获全胜。这是陈轸的计策。西首是魏国殷晋人明衍，姓公孙氏，与张仪不和。张仪为秦国出使魏国，魏王任命张仪为相。西首认为对自己不利，于是派人去对韩国公叔说，张仪已经联合秦魏，他说魏国攻打南阳，秦国攻打三川。魏王之所以看中张仪，是想得到韩国土地，况且韩国的南阳已被攻占，您为何不把南阳委托给我作为功劳，这样秦魏的联盟就可以瓦解，如此魏国必定会图谋秦国而抛弃张仪，拉拢韩国而任命我为相。公叔认为有利，于是把南阳委托给西首作为功劳，西首果然做了魏相。张仪离开魏国，义渠君来魏国朝拜，西首听说张仪再次担任秦相，记恨他。西首对义渠君说，路途遥远，不便再来拜访，请让我告知实情。他说，中原无事时，秦国可以焚烧掠夺您的国家，中原有事时，秦国将派使者携带重礼侍奉您的国家。后来五国联合攻打秦国，恰逢陈轸对秦王说，义渠君是蛮夷中的贤君，不如送他财物安抚其心。秦王说好，于是送给他1000匹锦绣，100名美女。义渠君召集大臣商议说，这不正是公孙衍所说的情形吗？于是起兵袭击秦国，在李伯城下大败秦军。张仪去世后，西首入秦担任丞相，他曾佩戴五国相印，担任合纵联盟的领袖。太史公说，三晋之地多出权变之事，那些主张合纵连横使秦国强大的，大多是三晋之人。张仪的行事比苏秦更为过分，但世人厌恶苏秦是因为他先死，而张仪张扬他的短处来扶持自己的学说，成就连横之道。总之，这两人真是倾覆国家的危险人物啊。